鲁智深吃饱喝足之后，用手一扑了这肚子，他提了起禅杖，挎着戒刀，有人领着他，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姑娘的绣房。这是姑娘的住室啊，屋子里头充满了脂粉香气，桌案上摆着女儿家的化妆用品，靠窗户那儿呢是姑娘的雕花床，上边挂着红罗幔帐。鲁智深把这禅杖往旁边一立，身上的戒刀摘下来，往床头这一横，把那软缎的绣花枕头往那刀上一压，转过身来，他告诉这领路的：“啊，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，啊，咱家在此休息片刻，待会儿那周通要来喽，你就把他领到我这屋里来，我好好好的劝劝他。哎，喊您呢，师傅，您先歇着啊。”这领路的转身出去了，鲁智深把房门一关，转回身脱了鞋就躺在床上了，伸手一摘这幔帐钩，把这红罗帐给放下来了。这回行了，吃饱了喝足了，稳住神了，随着情绪的稳定，困意袭来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位睡着了。他睡了，刘太公那儿可正忙呢，忙什么呀，一样一样的落实鲁智深的指示啊。他找了不少帮忙的人，又置办了几桌酒席，院里院外是宣灯接彩呀。别看宣灯，可没点蜡。为什么没点蜡呢？这是鲁智深的安排。老头自个换上一身新衣服，让人准备了两挂鞭炮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就等着姑老爷来入赘了。这天哪，可已经黑下来了。由于里里外外有灯没蜡，所以这院子里头、屋子里边都黑乎乎的。定更天过后，就听远处这鼓乐鞭炮之声就响起来了，在远处响，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，痛啪痛啪噼啦啪啦噼啦啪啦，入赘的来了。也不知怎么回事啊，这老头一听这鼓乐声鞭炮响，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。他告诉这些帮忙的：“我说众位，灶上的、院里的、屋里的，你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都准备好了？您要什么吧？我什么都不要。待会儿他要来了啊，说不定啊，他是吃啊还是喝，你们可都得应着啊。这您就放心吧，他们要干什么？”咱们都能应付。那好那好，众位帮忙，日后我是必有重谢呀、啊。今儿个无论如何得把我这场给圆下来啊。老头这嘱咐完了大伙之后，心想我该告诉那师傅一声了，让他好有个准备呀、啊。老头迈步直接就够奔这绣房，离绣房还老远呢，先听见鲁智深这呼噜了。刘太公一听，这心里凉半截，怎么这位睡了？他不是要说姻缘吗？怎么打呼噜了，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哎呦，这位不是什么都不会跑这儿诓顿饭吃完了就走啊？嗨，要那样的话你可把我坑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得给他提个醒。老头一推门进来了，他进屋之后就觉得这呼噜声真的他的耳膜直颤，咳，好呼噜。老头走到床前，撩开帐子：“师傅，师傅，醒醒您呐，醒醒！”老头一看，光叫着是叫不醒了，他用手一推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您醒醒！”
哎呀，什么酒？
啊，您还想喝酒呢？这酒咱是有的是。师傅，我跟您说啊， 那个小霸王周通啊，他可来了。这句话一说完呢，鲁智深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。好、哦，他在哪呢？哎，您别急，别急，还没进村呢。鞭炮声我们可都听见了，吹着喇叭来的，这就来。我先告诉您一声。
哦，嘿嘿嘿，洒家早有准备，来了之后就按我跟你说的让他进来，听见没有？
哎，是。不过师父，您可得清醒着点啊，您可别再睡了，要不您这一打呼噜连大门外边都听得着，他要一进这屋听这屋里这呼噜，非得跟我干起来不可。
好好好，你去吧。
哎，我走了。
老头出来了，在大门口这儿站立等候。时间不大，接亲的这队伍可就进了村了。
呵，灯秋火把亮子油葱，远处望去好像一条火龙一样，鞭炮不断的响，二踢脚不停的放，串底龙滋溜滋溜的直乱窜，钻天猴蹭蹭的直乱窜。今天来的人可真不少，有50名弓箭手，50名短刀手，50名长枪手，50名吹鼓手。这吹鼓手个个都带着兵器，另外还有100名骑兵。这家伙马上布下长兵器短兵器，够齐全的了。这哪是接亲呢？不知道的寻思这打群架呢。
队列当中有一乘4人的花轿，4个人抬轿，脚步整齐，颤颤悠悠而来。在队列的前面有一匹铁青马，马上边端坐一人，此人身长足有8尺开外，头戴紫缎子扎巾，身穿紫缎子箭袖，前后胸绣团花5颜6色，足蹬薄底靴子，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，扎巾两边插2朵金花，团花前面10字胚红，长得面如黑炭，黑里透灰，灰里透黑，黑不黑，灰不灰，是灰黑两间的中褐色，一字眉，大眼睛，齐骨的鼻梁，火盆口，还下一部短钢须，身背后背对18节大将钢鞭。这个人就是小霸王周通。周通来到刘太公门前停住战马，他一看刘太公衣着整齐，恭恭敬敬迎候在门外，周通高了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周通知道这刘太公啊对这门亲事不同意，所以今儿个他多带了全副武装的喽啰，他怕这刘太公多找些人来把他给收拾了。可是到这一瞧，这刘太公是这个样子，他放心了。小霸王周通由马上腾跳下来了，抢2步走到刘太公的跟前。
啊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周通与岳父大人见礼。
哎呦，老头赶紧伸手相称。哎呀，周寨主，老夫有何德能能与寨主攀亲呐？要不是小女早已经许配了人家呀，这门亲事我早就答应下来了。幸亏还好，原来那个老辩家呀愿意把这门亲呢让了，给我写了个退婚文约，这么一来呢，我的小女就可以许配给周寨主了。周通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我说老头高兴了呢。
啊，岳父大人，既然如此说来，我与令爱这也是天作之合。
哎，寨主啊，虽然如此说呀，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讲明白。这老辩家退婚之后啊，我呢就请了个算命的先生给你们呢算了一卦。这算命先生说呀，说你们两个这婚事啊哪儿都好，就是今天这日子选的不好。他说这个日子啊犯五鬼，犯七煞，按这天要结婚的话，婚后7天之内就要出人命。他说最好啊是改个日子。周通一听，什么改日子？
哎，那怎么能行啊，山上我请了不少朋友都已经来了，这日子，
哎，就是啊，你听我说呀，他说呀，要是不改日子的话呢，就得想法子破解一下。我说怎么破解呢？他说要想破解呀，就得新人避三光。
什么叫避三光呢？
这第三光啊，就是今晚上这新人不能见灯光、月光、星光，主要是指我这女儿说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他说就没事了。您没看吗？我这院里院外挂着灯都没点。周通一听，哦，这么回事啊，这事好办。他一转身告诉身旁的喽啰，告诉后边吹灯。哎，是吹灯，吹灯啊。后边喽啰一听，怎么吹灯？吹灯拔蜡那不完了吗？今儿大喜的日子怎么吹灯啊？嗨，让吹你就吹吧。对，吹，全吹了，把灯都吹完了。刘太公一看周通，寨主啊，设下酒席已经备好了，请你先到客厅饮酒，然后就请你入洞房了。
哎，岳父大人，今天这酒不喝了，我改日再来。跟你说吧，原定我们到此处完婚，我来入赘，后来山上我的大哥说了，朋友们都聚集在山上，倒不如在山上完婚的好，所以呢，我备下花红小轿一程，要接小姐上山完婚。
老头一听啊，这脸当时就吓白了，幸亏没点灯，谁也看不出来。老头心想，哎呦，万没有想到这中途变化了，他要把人抬走啊，这怎么办？这要一抬人，一看是个大和尚，这位非火了不可，指定在我这儿打起来。但是这怎么办？我得想法掩饰掩饰啊。您要抬上山去呀？寨主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我跟我小女再商议商议啊。
好，你跟小姐说说。
哎，老头赶紧找鲁着身来了，说话直打牙不鼓啊。我说师傅啊，坏了，
怎么了？
刘太公把这事情变化怎么一说，鲁智深一听乐了，
嘿嘿，这样不更好吗？啊，我不在这儿说姻缘了，我上那山上去跟他说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这么办去。
哎，好。老头又回来了，寨主啊，小女啊倒是愿意跟您上山，只是啊，也得避三光啊。另外呢，小女她说了，她害羞，怕见生人，她提出来呀，在这儿啊直接上轿，到山上呢直接入洞房，别让别人看见她，尤其你的那些弟兄们，她更害怕。你看行不行啊？周通一听，
哈哈哈哈，好。娇娘貌美，不能随意观瞧啊！
哎，就依小姐。老头说：“那好了，那你们把那轿心子抬进来吧。”
哎，是，四个抬轿的搭着轿心子，跟着老头就来到了绣房门前。这轿门啊，对房门，四个抬轿的躲在旁边，知道这姑娘害羞吗？不让看呢。抬轿的心想：害不害羞的，这黑咕隆咚的，能看见什么呀？老头呢？从这缝里就挤到屋里来了。
师傅，轿来了，您上轿啊。
嗯。鲁智深把那戒刀手中一拿，哎，老人家，这条禅杖寄存在这里，轿里放不下啊，改日洒家再来取。
哎，这您放心。
鲁智深站起身，出门往这轿里就钻。钻进去就出不来了，老头伸手把他就拽出来了。
哎呀，我说师傅啊，这坐轿啊，您得老虎威窝往后边吞，您直接钻里边去那能行吗？
哦，没坐过这玩意儿。鲁智深转过身子尾进去了。
坐好了之后，老头把这轿帘放下，四周的判袋一系，吩咐起轿。四个抬轿的过来了，小伙子是一人搭一只手，走。哎，
没抬动。
哎，俩手，走，起。哎，我说怎么不使劲儿？没吃饭呢？
谁不使劲儿？
你使劲怎么抬不起来？ 就说呢，看哪挂着没有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四个大小伙子抬不动一姑娘，这个让人家笑话。时间起起走，
嘿，走，
起来了。这四位青筋鼓着，舌头吐着，眼睛努着，谁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有一位真不善乎，说出一句来：
快点把那门槛子拔了，我说要不抬不出去了。
哎呀，糟糕，哎呀，
好不容易把这轿算抬到外头来了。抬到外边，有人喊了声落平，这落平啊，就是把轿放稳喽。这落平都喊差声了，
落平、啊、
把这轿放下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说怎么这么沉。我告诉你，千金小姐嘛，轻了能够一千斤吗？千金小姐，千金小姐就一千斤呢。我说你他妈糊涂，这刘太公就一个姑娘，人家能配送少了吗？啊，那轿里边全是好东西，知道吗？这分量都在那上头呢。
哦，这功夫小霸王周通向岳父告辞，吩咐起轿。抬轿的这哥几个上上轿杆，肩膀头一搭，喊了一声前后起起、这可起来了。起来之后，几位一边走啊，一边心里合计：抬了一辈子轿，没抬过这么沉的。今儿这位怎么这么沉呢？我说，哎，多准备几拨人呢，这一拨可上不了山。哎，好嘞，多预备着，多预备，盯着盯着，一会儿换肩。哎，喝山的喝山的喝山的喝山，抬着这轿可就出了村了。出村走出来不远呢，鲁着身坐在轿里边，就听见前面这俩抬轿的在这说话。
哎，我说这姑娘离家了怎么不哭啊？
嗨，那谁知道啊，你管这干嘛呀？
鲁着身一听心想，哦，感情这姑娘离家还得哭啊，撒家不懂得这出门子的规矩啊。
好，那我哭两声给他们听听。
鲁智深一合计，我要是扯开嗓子哭，非把这四个抬轿子吓趴下不可。我呀，我得拿那假声哭，对，是小嗓。鲁智深在这轿里边运好了气，这四个抬轿子可都受不了了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说这都春天了，这轿里边怎么还有冻狗子叫唤呢？
嗨，你小子你知道什么呀？这个一定是那姑娘啊喜欢呢养小八狗，出门子了舍不得，把这小狗也带来了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罗志深在轿里边差点没乐了，心想我别哭了，再哭非漏了不可。这成轿换了好几波人才算抬上了桃花山。这周通啊可真听老头的话，命人把这轿直接抬到洞房门前，新人不准别人看。山上呢特意请了个喜婆子来，这个喜婆子负责念喜歌，操办喜事，接新人的。喜婆子也得到通知了，说这新人得避三光。所以这喜婆子先到这洞房里边，噗噗噗把这洞房里边灯都给吹了，然后在门口这一站，一看那个轿抬到这儿来了，轿帘对着洞房门，别人呢放下轿之后都躲开了。这喜婆子过来了，手里边托着个托盘，托盘里边放着一块年糕，年糕上边插着一双筷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妈妈料，新人下轿之前呢先咬一口年糕，这就沾沾小人嘴。这喜婆子呢按照往常的规矩把这年糕递进去，嘴里边还得念叨：哎，吃口年糕沾沾嘴，过门之后少是非。这新人咬完一口之后呢把这年糕拿出来，喜婆子呢还得说：年糕咬一口是非都没有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今儿个呢，喜婆子把年糕也拖过来了，把这盼袋解开了一个，拿着筷子一插着年糕：新人呐，吃口年糕沾沾嘴，过门之后少是非。嘣儿，
把这年糕递进来了，搂着身在那轿里边坐着，颠痕了一道，刚才又睡了一大觉，别看说晚饭已经吃了，这肚子又觉得有点饿了。他睁眼一瞧，哎呦，这玩意儿还给这个吃啊，嘿嘿，这玩意儿不错，伸手把这筷子接过来了，那玩意儿咬一口就得，象征性的。这位大嘴一张，整个这一大块都塞里了，把这筷子递给这喜婆子，喜婆子把这筷子拿出来一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都呛了，这新人可够没出息的了。他本想还得说那句呢，年糕咬一口是非都没有，这回一瞧不是咬一口都没了，他举这筷子也自个儿说秃噜了，年糕都没有，是非反正也就都没了。哎呀，喜婆子把这判断四周都给解开了，轿帘啪一掀，一边解这轿帘，他一边还得念喜歌，哎，新娘子，新娘上山有鸿福，要吃有穿不受苦，夫妻恩爱多和睦，明年生个小寨主。鲁智深心想，我他娘的连个辣辣骨也生不出来呀，我还给他生个小寨主。喜婆子念着喜歌，把这轿帘可就给掀起来了。新娘子，听说你害羞不愿见人，出了轿门就是你的洞房门，走进去吧，用不用我搀你一把啊？鲁智深心想，你甭搀，我自个儿来吧。他手提戒刀一低头，从轿里边出来两步就进了洞房了，一回身咣啷把门关上了。他往里边这一走啊，就从那轿门进洞房门之间这个空隙显露了一下身躯。喜婆子在旁边一看，哎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我瞅这新娘子好像一面墙似的就晃进去了，好大块啊。哎呀，反正新娘入了洞房了，我的事儿就完了，我呀也快走。喜婆子让人把这轿抬走了，他也走了。这鲁智深呢，进了洞房之后，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院子里边的灯光，看见旁边有张床，挂着削金红罗帐，这帐子讲究，桌案上摆的什么东西已经看不清楚了。他一撩帐子就上了床了，这回连鞋都没脱，借刀往枕头底下一枕，躺那儿了。刚从轿里闷了一道，又跑这帐子里来了。鲁智深有点嫌热了，把上衣脱了，还热，裤子也脱了，光穿个大裤衩子，穿着鞋躺那儿呢，这回凉快了。在这儿可别睡着了，在这儿要睡着了打上呼噜，周通来了非把他吓跑了不可。鲁智深在这儿瞪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周通。天过三更，周通在前面来了，刚才几位弟兄陪他喝喜酒啊，这酒喝得差不离了，周通现在是急想着入洞房，所以他奔后边来了，有两个喽啰搀着他。周通摇摇晃晃，不算太醉，也就是有这么六七成酒吧，快走到门口这儿了。周通告诉喽啰，哎，你们回去吧，不用搀着。寨主您走好，回去回去。是，俩喽啰走了。周通自个儿来到洞房门外，一看里边黑着灯呢，这才想起来，哦，新娘子避三光。周通站在门口这喊，娘子开门来，开门来，叫两声没人搭茬。周通用手一推这门，门开了，哦，没插，瞎叫什么呀，这娘子给我留着门呢。周通迈步进来了，他一回身咣啷咕隆咕隆，他把门插上了。
娘子，让你久等了啊。
周通迈步来到了床前，伸手一掀这削金杖，他用手往里边这么一摸，
他这一摸呀，本打算想摁床要上床，正好这手啊摸到鲁智深那肚子上，因为鲁智深靠窗边在这儿躺着呢。
他一摸鲁智深肚子，嗯，
这谁呀？
不对呀，那姑娘不是这腰条啊。
就这个功夫，鲁智深没等他反过劲儿来，他一伸手，砰，把周通这手脖子就给抓出来，抓着这手脖子他往怀里边一带，周通往后一坐进，鲁智深就手一松手，接着就是一拳头，啪，这一拳头正打在周通那前胸上，把周通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咣当，后脑海正磕那窗户台底下。周通挨着一拳子之后心里都愣了，
哎呀，
心想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厉害啊，真打呀。
娘子，你因何打我？
鲁智深差点没乐出来，心想兔崽子挨了一拳头，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打你呢。鲁智深扑棱就坐起来了，他把这修金杖一掀，
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打是喜欢，骂是爱
啊。周通一听不对，那姑娘说话哪是这动静啊，他仔细一瞧，哎呦，这床上边怎么坐着这么一个大个子？
你是什么人？
周通一个恶虎扑食，奔着鲁智深可就扑过来了。这功夫鲁智深一挥拳头，啪，又是一拳。
这正是春风未度削金杖，铁拳扑面打过来。